你好啊，卢台长是吗？
对。
啊，这天我已经打我马来西亚打来的。啊。啊，马来西亚打来的，我昨天有问过啊卢台长哦，我对家里的风水是吗？
啊。
啊，有，我是说家里的风水，那个佛堂那边呢，很多尊佛。
啊。
好吗？这样子会太地上请来的，还有。
哦，因为你可能请的菩萨太多了。有一句话叫请佛容易送佛难，请神容易送神难的，你听得懂吗？
好，
就说菩萨太多的话呢，实际上呢不一定每位都来的，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呢，你已经供了的话呢，你就不能拿下来，因为拿下来的话反而对他们不恭敬。
啊，这样子哈，这样没有关系啦。
你这样，你呢，你现在是不是修台长法门呢？
对，
你修台长法门的话，你供的时候你就这么讲好了，你说你就供的时候你就告诉啊，我某某某今天给所有的菩萨请安，什么菩萨什么菩萨请安，请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身体健康什么，你只要在念经的时候念台长给你的经就可以了。
好，可以了，
明白吗？嗯。
好，然后那个我家里的那个很热是吗？昨天台长也讲很热。
对，你家里热。嗯。
啊哈，很热算，然后没有什么变，什么改变算家里的。
啊，没有什么改变的，你自己多念一点心经吧。
我对我有念21遍，大悲咒21遍，
心经，
往生咒
啊，
21遍，
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的。
好，那我念经怎么样，可以吗？
你念经还可以的，嗯。
还可以是吧？那我这次有问到我看我的那个先生的做那个图腾，台长讲有黑气。
嗯，
只要念54章是吧？
对呀、啊，上次叫你念经了，你就念嘛好了。嗯。
好，让黑气是会主宰那些事业什么是吗？
那当然了，阻碍的呀。有黑气，它越多的话，就是孽障越多，孽障越多的人越不顺利呀。
嗯哼。
明白了吗？
啊。
要
这可以直接可以开始念了是吗，小房子？
当然可以念，主要是念礼佛大忏悔文。
好，礼佛大忏悔文
啊，
一天几遍啊？
3遍到5遍。
3遍到5遍啦、啊。
好吗？
好了。
啊。
可一定要在佛菩萨面前念吗？
啊，不要，用不着的，嗯。
用不着是吧？
对。
不必点香什么？
对，不必的，嗯。好吧。
啊，坐飞机、坐车什么也可以念。
都可以，完全可以，嗯。
啊，这样子哈。
好了。
好，
再见，再见。
问题，这次空间王请了这个观帝和太岁菩萨，那么观帝的菩萨像上面有三尊，那我们在拜的时候应该怎么称呼呢？
那首先你当中这一尊先拜是观帝菩萨，然后呢有一尊呢就是比较厉害的，像护法神一样眼睛瞪出来的，叫周昌菩萨。
嗯，
周昌听得懂吗？
周昌
啊，周昌菩萨，在边上的一尊呢，叫观平菩萨。
观平菩萨。
啊，就这三位就这么尊称啊，就是说观地菩萨、周昌菩萨、观平菩萨，明白吗？嗯。
明白了。那么我们早上点香的时候，就先恭请观世音菩萨，然后再恭请刚才您说的这三位菩萨，然后再是太岁菩萨，是吗？
对，嗯。
明白了，嗯。
就是像早晚上香的时候啊，我们是应该一起呢，这样上早香的时候一次性的请观世音菩萨说保佑我某某某和全家人身体健康啊，或者这样子一次求完，还是我可以说求完了，然后我想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父亲某某某怎样怎样，母亲某某某怎样怎样，孩子怎样怎样，丈夫怎样怎样，这样子会不会太贪心啊？
很简单，你如果做的功课都这么求了，那对不起，你做的这件功课的功德全部没了。
对吧、啊？就是
用掉了，听得懂吗？嗯。
我做功课是分别为他们念功课的。就是我自己的功课、
啊、你如果帮他们念功课帮他们求掉那就算了，就是求掉嘛就求掉、没关系，
就我可以在佛台前
可以
早上点灯的时候先求，然后因为灭灯以后白天做功课嘛，
嗯嗯，
做功课之前再跟他们讲说这个功课是用在这样子的。
嗯，可以，没问题的。嗯，
一个问 问题。您四月六号在观音堂开示，就拜菩萨的时候心无杂念，然后心脑放空，就叩拜七次，然后讲出祈求之事，跟着再叩拜七次，念七佛灭罪真言，再叩拜一次就礼成了，是吗？
嗯。
我就想问一下，第一，如果只有一尊菩萨或三尊菩萨，也是叩拜七次吗？
对。
哦。第二个就是给菩萨磕头的时候，还需要先恭请菩萨，然后再说给菩萨请安吗？
用不着恭请的，菩萨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实际上，你只要香一点，菩萨就知道了。他不来的话，他心也知道的。嗯。
哦，就我们什么都不说，只是磕头就行了哈。
对对对。
起来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啊，他爱人是学密宗的，他是现在刚接触咱们的心灵法门，就是他那个佛堂布置呢，就是按密宗那个布置的，就是广观世音菩萨就有五六尊，
对，我知道，
他不知道该怎么上香，
很简单，
你稍等一下，我下了车，我在这站。我快到站了，我下车的时候。
OK， 你现在听我讲，你不要讲，你现在听我讲。首先，首先你要记住，学密宗就跟着密宗好好修，对不对呀？那么学净土宗，那么跟着净土宗好好学哦。那么学习台长的那个心灵法门，那么就好好跟着台长修，对不对呀？
对对
啊，你这个如果他现在如果还想继续学密宗的话，那么就让他继续学下去，那么烧香还是按照密宗那套方法，甚至可以用卧香都可以的，但是如果他现在是学台长心灵法门的话，他就必须按照台长心灵法门一套做，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他现在就是说他们家那个就是按密宗那个布置的佛台，就是好多菩萨，他怎么上香呀？他不会上香。
我这个话你讲了还没，你没听懂啊？
啊，我刚才没听清，刚才那个车上特别乱。
我现在讲话你没听懂啊？就是很简单，学台长的法门嘛，照着台长这样磕头呀。
啊。
学密宗嘛，就照着密宗的方法磕头呀。他现在密宗磕了这么长时间头了，他现在想转到台长这个法门，那当然照着台长这个方法做了，对不对啊？
啊，知道了。
啊。
啊、哦，行，那我回去我给他说一下。但是他那个佛坛哈，就是说因为不敢上去。
啊。
他说他特别害怕，他不敢上去，他有点儿。
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佛坛让拜佛的人都吓得都不敢上去，不敢去拜，你说说看，这个佛坛上面有没有东西啊？
是，我就说，那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给那个他那个那个房间的药精者，是不是得送小房子呀？
不是小房子的问题，哎，有些话我不能讲的。对，有其他。
好，我下了车。啊，好，我下车了。
对，其实
他这个该怎么处理呀？
哎，很难处理的，你叫我讲其他的。其他的法门好不好的话，你不要让台长照口业就可以了。
没有。
你们听不懂我的意思，不能讲的。有些话他们供的菩萨、供的神，哎，有些话不能讲的，你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你就他信在新台上法门，就叫他照着台长的法门去做；他信人家的法门，就叫他继续照着人家的法门去做。如果他说我两个法门都要学，那么就让他去自己做。
哦，行，明白了。
我也不管，密宗也不管了，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先问一下，就是我供那个佛台啊，我早上应该怎么祈祷？
一样的，反正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了。
哦，那么我晚上是这样的，给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请安，是不是这样？
可以，早上也可以。我今天某某某给代表全家谁谁谁名字报出来，给观世音菩萨请安。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全家某某某某某某怎么样怎么样，这后面就你自己会说了。可以的。
这个。
我们北京新年共青组，共北京新年法门共青组啊，差不多每年我们就是初一初十五之间，可能我们跟肖大姐、肖阿姨他们去上华寺去弘法去。
嗯。
请功法以后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去的时候在寺院应该怎么祈求，跟那个寺院门口。
哦，很简单，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今天某某某到某某某寺院来，首先给所有的四个某某寺院的菩萨请安。明白吗？第二，我们到这里来，
嗯、
我们到这里来弘扬心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请各路，请观世音菩萨和各路菩萨都能够慈悲保佑我们，加持我们就可以了。嗯。
那么出来还用说什么吗？
出来就用不着，就感谢磕个头就可以了。
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上香，比如像跟菩萨磕头，去恭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功课念好之后，把油灯熄掉之后，之前需不需要说恭送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哎，不要。
哦。
哎，不要送了，菩萨没走啊，你去送人家干嘛？菩萨在你家一直保佑、
哦、
保护着你，你说把恭送菩萨跑着走啊？哎，脑子又有问题了、
哦、
嗯，听得懂吗、
哦、不用，不要说
啊、
嗯、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的，你讲了台上就告诉我，很多人呢，很多庙里就是这样的呀，恭请观世音菩萨，菩萨不一定到啊，过一会儿呢、人家菩萨真的来了，他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人家菩萨刚刚来关心一下，来看一下，恭送菩萨你看看菩萨走了，你一送嘛，人家菩萨走了
哦，
你因为知道请不一定请得到的呀，但是送一定送得走的呀。
啊，对呀。
所以很多人真的很愚昧啊，拜佛拜了一辈子呀，真的很多的规矩都不懂的。哎，你送你去送人家知道吗？你送好像是很礼貌的，实际上送，如果菩萨来，他想待多少时间就待多少时间，菩萨来帮你帮助你加持啊。帮助你，他愿意在你这个驻足在你这个庙里啊，驻足在你这个家里啊，或者驻足在你这块光亮的地方啊，对不对啊？驻足在你心里啊，你可以把菩萨赶走的、啊，你恭送嘛也是叫赶走呀、啊，这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了，哦，再也不敢说了。
啊，你这个乱说了，真的是，就请没请到、
嗯，
人家刚刚来了，你就说恭送了。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台长开始。台长，我的问题问完了。
啊，
我们上海同学一直想念着你。
啊，
我们大家每天都会就是跟菩萨说的，就是跟着台长好好的修，然后永不退转，然后祈愿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弘扬全世界，让更多人知道心灵法门的殊胜意义。
好，
台长你保重身体。
谢谢，再见。
嗯。
再问一个，就是那个拜菩萨前啊，每天就是上香时候说什么呢？比如我家弄了两个菩萨，怎么说？
哎，不叫弄了两个菩萨，我家请了两尊菩萨。
嗯，
明白了吗？这第一句话要学的。第二叫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如果你是学台长法门，你前面一定要讲这句话，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还有我们全家谁，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身体好，或者什么什么，就是求就可以了。
啊，
名字报出来就可以了，明白吗？
名字报出来就可以。哎，对，我就觉得明天直接说请菩萨保佑，好像没有跟菩萨打招呼的感觉。
那当然了，那就是过去你们什么都不懂，跑到庙里去就知道磕头，磕完头香一烧走人了。你想想看，你的名字都不报，你打电话你也说我是谁，你要讲不讲啊？
对，
哪有这种事情呢、啊？
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地，我家供了一个地藏王，就以前没学你法门之前弄的地藏王那个大照片，我现在摆的是那个照片呢，放在那个后面。也装裱好了，前面请一个白色的站立的观音，这样摆可以吗？
也就是说这种地藏王不是特别大，是不是啊？图片
啊，就是地藏王比较大，就是那个相片啊，就是比较大，放的靠着墙，
然后放在当中，在后面。
观音菩萨在前面，在中间。
哦，这个并不是太合适，嗯。
这样可以吗？
并不是太合适，嗯。
那怎么放比较好啊？
是有点麻烦的这个事，嗯。
就以前不懂嘛，不懂就那个地藏王菩萨。
请来没关系，供菩萨都是应该的，主要问题就是他太大了，你知道吗？就是位置。
就是上啊、
哎，
要不要把他请下？要不请下来呢？
嗯，不能请下来。嗯。
不能请，这样摆也不太好、哦。
嗯，你实际上这个后面贴在墙上这个位置，实际上一般的人家都是放西方三圣啦，或者释迦牟尼佛啦，你听得懂吗？
哦。
嗯，所以。
那我这样怎么解决比较好啊？
这真的是麻烦事了，嗯。好了，你现在暂时这样放放吧，没关系的。
哦，行。
好吧。
还有一个台长，就是以前听那个录音里面，就有一个听众，就是他就是绑了那个天绳或者什么，是寺庙里的绳。当然就是我想，就我们像我们这嘛村里嘛，有那庙可多了，有的是在村里嘛，有的就在山上。就是我们像这种情况，就是去好还是不去好？还是去的时候有什么这种讲究没有？你听懂没有？
没有，你说。
就是咱们就是我听录音的时候，有个听众就是去庙里面拜佛的时候，惹上了什么，就是那种花墙。对，就是像我们村里面，就村里面庙是挺多的。就是每个月就不是每个月，就是一年当中有一次的庙会啥的。但是都要去庙里面拜佛，有的是在山上，有的是在那个。
完全可以去庙，完全可以拜的，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哈、
哎，你就跑出去你就想啊、讲，跑你反正跑到庙里你就磕头嘛好了，磕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平安。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今天到某某某某庙来给所有的菩萨请安，请菩萨保佑我身体好，那完全可以啊。
不是他，可是有时候呢，他山上的有时候，就是说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是菩萨，有时候他不是菩萨。
不是菩萨，你把第一句把观世音菩萨讲了不就好了吗？哎，没脑子的、
哦、
你先讲啊、你不管你这个三神庙，比方说三神供三神的、你走进去之后你说先跪在那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能够身体健康平安、我今天到某某某三神庙来拜佛啊，请所有的菩萨能够保佑我平安某某某，好了、不就好了吗？你不管到哪里，你先把观世音菩萨捅在前面不就好了？
在头前
啊，
在前面，
对不对啊？很简单了、
对对对，
你跑到哪里？这，我是中国人，对不对啊？然后我们中国人是一家，好了，不道理都一样啊。
那是不是就像家里拜的那个佛台放的佛台跟观音堂放的佛台，一般假如拜佛的时候，是不是观世音菩萨佛先拜，然后再拜观世音菩萨左手边的菩萨，然后再拜观世音菩萨右手边的菩萨？
啊，对，
是不是这个事情？
对对对，那现在呢？那台上拜的是观世音菩萨，边上就是太岁菩萨、南京菩萨，然后最后在观地菩萨、周昌菩萨、光明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右手边先拜了？
对呀、
不是左手边先拜
但是从正常角度上来，应该先拜左手的。但是台长是这么拜的，你们看到、随便都可以的。好吧。
沈瑞师傅啊，就是我们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是有一个，我就请了一个观世音菩萨，他们要给我就是那个叫太激动了，给我的是那个太岁菩萨，他那个叫观世音菩萨，他们给我，我后来我想想，我师傅你讲只要一个菩萨，只要太多，后来我就没有要，后来呢，根本我说没有要嘛，他们这样的讲的，他说你只要拿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只要叫的时候，只要恭请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咱们还要叫，那么。这是大师大悲个四佛菩萨，还有那么观世菩萨，那么还有这是太岁菩萨，还有这个都要叫的，是要不要叫师傅啊？
你说呢？我叫你叫过不啦？
他们也是，我们去问了一个个老居士，也是老菩萨，也他们他说可以个的。
他又不是
叫的，
那
么后来我们
非常
不叫的，那么我就真的叫，要不要叫？如果要叫嘛，我就叫；不叫嘛，我就不要叫。
你去问老菩萨，不要问台长好了。
不 当时呀，给我们他们是给我们是的，他们写给我们这个纸的，我们本身不叫的，我们叫观世音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他们说现在要十方要贴诸佛菩萨，哎呀么龙天护法，哎呀么金刚菩萨，哎呀么太岁菩萨，什么都要叫过来。他是叫他东方第四台一样，他们讲。师傅要不要叫？啊，师傅，你给我讲讲嘛，我就是打通，我打了已经有几个月了哇。
你没有智慧啊，你一点智慧都没有啊！你想一想就知道了，每个法门不一样的，人家的法门人家修得好，叫得多，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只能叫观世音菩萨。
好的好的。
你这么多的菩萨都来了，你供得了不啦？
好的好的。
你供养呀，你告诉我供养，你去供养。
对，我就叫我本上是呀，我叫了一年多了呀，一年多只有叫个观世音菩萨，这个你再叫了中两个月还没有到，两个月还没有到，我想想就是打不通你的电话，我想想不对劲，我想想不对劲啊的。
怎
么师傅说你要教导我们是不菩萨不要太多，太多太多的不行的，我就供一个观世音菩萨，他们拿来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我没有。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开开智慧
好
了。开开智慧 好吗？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不是观世菩萨像里面有三位菩萨吗？里面有一位周昌菩萨、观世菩萨还有观平菩萨。
对。
我们请安的时候，是不是把所有的菩萨的名字都要跟菩萨讲一下呢？
要。要观世菩萨、周昌菩萨、观平菩萨。
啊，全部都是说啊，弟子向谁谁谁三位菩萨按一来请安啦。
对。
哦、啊。师傅，我想请问，就是我上香的时候嘛，就是给菩萨请完安。上香的时候，插香之前，我会说皈依佛，觉而不迷；皈依法，敬而不邪；皈依僧，敬而不染。然后三支香那个插上去，这样可以吗？
嗯。你们编好了，师父没教过的你们编好了，师父还在人间呢，你们去编好了，每个人去编好了。
哦，
洋不洋枪不枪的，拿一件西装来了，里面带根红领巾好了。
哦，我知道了，师父。
那吃中药，吃中药里面放一点佩尼西林好了。在中药的药，在中药的六味地黄丸里边放一点佩尼西林好了，你去玩好了你们。
好、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师傅，谢谢师傅。啊，师傅就是还有一个是在
只能讲话，
就是
只能讲什么话。今天我上三支香，用我的心来敬供观世音菩萨，敬供哪位菩萨，敬供哪位菩萨，希望菩萨能够保佑我。你好好的实实在在的讲心里话。你这种客套话讲到后来，就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样，一点作用都没有的。听不懂啊？
嗯，我听不懂，我知道了，师傅。
问的就是我老公的，因为我老公他一直不修嘛，我是在帮他念经念小房子。我就那天梦到他身边好多好多的小虫，我就着急的跟他说，我说快赶啊，我们一直把那个小虫赶走啊，可是那些小虫就是赶不了。接下来就是我自己开始生病，就是住院了。再接下来就是他自己也住院，最后动手术了。
哎、
所以师傅，我在想，对他就是业障爆发了嘛？后来我知道，是不是我这样替他背业以后，他的劫会小一点呢？业障也会稍微消掉一点呢？
会啊，会啊，会啊，会啊。
也会的是吧、
嗯？
因为他本来这次手术就是也不是太理想的，结果后来出来的病理贴片报告就非常好。嗯、我想可能是一个是菩萨妈妈帮他了嘛，因为他一开始念经了嘛，可能是手稍微闭掉一点，可能
我们看不见菩萨，菩萨看得见我们呐，这还不懂啊？
对，那天他之前我知道他动手术以后，我哭着跟菩萨妈妈说，我说菩萨妈妈，你帮帮他救救他，让他这次彻底的信佛念经吧，这样还有救。结果他第二天。在动手术之前，他跟我说我也要开始念经了。他说我看你们这么灵，他说我也要菩萨妈妈帮帮我，所以我非常感动。菩萨妈妈这次就是帮了我们全家吧。
因为你求的是正能量， 如果你说观世音菩萨保佑啊，让我先生身体好啊，没用的，因为你求的是正能量，所以你这个应该告诉大家的，因为你求的说、菩萨妈妈观世音菩萨，你无论如何让我先生通过这次能够救救他，能够让他啊能够彻底的醒悟，能够信佛啊，那这样一讲的话
的
正能量菩萨慈悲啊，就这样的啊。
是的，我就是一心一求妈妈菩萨妈妈，我说一定要让他信佛，我说只有信佛才能救他了，因为医生都说就是说这个很难弄的嘛，现在这个毛病他的那个病、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一信佛的话，我跟他说，我说不管医生跟你怎么说，你都要有信心坚持，我们肯定能够就是创造所谓医生说的奇迹，在菩萨妈妈来说，我说这个都不是奇迹，只要你信就可以了
啊，是这样的。
感恩菩萨妈妈，
你好好努力啦、你自己毛病要改掉，听得懂吗？
我知道
你自己过去很多毛病啊，你没有这个师父这么讲你的话，谁敢讲你啊？哼，
是的、
你说谁敢讲你、
我有很多很多毛病，我要好好的改，我也跟菩萨妈妈说。
还有位师兄啊，境界是很比较高的师兄，然后呢他、现在想请师父开示一下，他每天祈求观世音菩萨是这么祈求的，他说是他是这样祈求的，祈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祈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无我度中的卢军宏恩师慈悲加持与弟子某某某有缘的众生，让他们增上佛缘，开启智慧，在未来的相续中早日学佛念经，早点走上实修明心见光的光明大道。弟子某某某愿将自己学佛念经利他复法法布施持戒放生等诸多的功德，有观世音菩萨安排比例回想给被我伤害的众生，感恩他们对我的宽恕，回想给与我恩德深重的众生，感恩他们对我成长的付出，对我弘法利众的成就。请问师父，这样的祈求如理如法吗？
应该是还可以了，但是问题你要叫观世音菩萨帮你分配比例的话，实际上你就等于把你这些做的功德要纯功德纯粹就是要拿出来了，就是说你现在
他每天在群里发布是、
那就是你每一天的这个功德都要拿出来用了，就是这样了啊。当然
那就是说万一自己遇到什么重大的事情就不够了是吗？
对呀、就是这个问题，但是这样的话呢你的功德会越来越大，也是真的，明白吗？你就等于买公积金了、我举个简单例子了，买公积金了、就你有一点功德就放着去，有一点功德就放着去，放进去，放到后来你以后的公积金会越来越大，但是你现在现实上碰到很多麻烦的话你就拿不出来了。
哦，那请师父开始怎么样做才能比较圆满呢？
首先呢，我觉得呢，你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可以了，请师父们也不要这么客气了，就是说，请师父慈悲啊，帮助我可以了嘛，就不要把师父讲得太高，师父跟你们一样的、第二句。然后呢，到了下面的时候呢，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善德。善事和功德，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能够加持我啊，让我一边能够啊精进修心，一边能够还清应该还的债务。这样的话你就不一样了，你一半就给你自己了，还有一边呢啊还一点债务，那就不会把你所有的做的功德全部拿掉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师父，谢谢你，感恩你
啊。好了。
好的，谢谢师傅。
再见。
一个问题，师傅，您在上次录音中不是说过这么一句话吗？就是我们做了功德之后，做了善事之后，可以这样跟观世音菩萨说，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善德善事和功德，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能够加持我，让我一边能够精进的修心，一边能够还清应该还的债务。这句话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跟观世音菩萨说了，观世音菩萨自动给你安排保留一部分功德，另一部分功德给你消除业障，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很简单的，是的，是的， 这就相当于一个小孩子，相当于一个小孩子做错事情了，跑到校长这里，
嗯，
啊，跑到老师这里，老师啊，你看在我很读书很用功的份上，啊，老师啊，
嗯，
这个事情呢，啊，我做错了，我自己承认。啊，老师就一边呢，继续看到你自己过去读书很好，他不会很严重的惩罚你，
嗯，
但是另外呢，他也会帮助你，就是这样了。
那师傅，这句话如果我们每天都在做善事善德功德，这句话可以每天跟观世音菩萨讲是吧？
当然可以每天说了。嗯，实际上，
哦，好的，
实际上这个事情就是把你的功德分类啊，就是分类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功德，
哎，是是是，
一部分出来拿出来消自己的业障啊，或者帮助别人呢。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父曾经开示过，很小的孩子可以念功德宝善神咒，把前世所做的善事转化为功德，祈求消灾平安。那么现实中还算比较有福报的成年人来说，如果突然遇到大劫，可不可以也这样做，祈求观世音菩萨把我们上辈子的善事转化为功德来度过难关呢？
没了没了，不能这么做的，上辈子的善事早就没了。
哦，
啊，没了，早就没了，因为上辈子的善事很快就善报掉了，根本没有了，不可能的。
哦，
啊，
明白了。
还有就是你上辈子做了很多的功德，嗯，因为你这辈子投胎一个好人家，已经用到这里边去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他结算，
谢谢
他总结账，总结账了，已经就结掉了，嗯。
已经结掉了。好，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开示。
你好，
弟子给台长请安，
谢谢。
我为同修问一下，她是1957年的鸡，女的，问一下身体的状况。
57年的鸡啊？
对，57年的鸡，问一下身体有没有灵性，孩子走了没有？感恩台长。
身上灵性很多。孩子走掉了。
他那个脖子上那个淋巴，
对，很多，
肺也不太好。那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我告诉你，我刚刚看到就是他这块地方非常不好，因为有很多的黑条的东西在那里爬。
那是小灵性吗？
我看这个灵性也不小啊。
那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这个
蛮多的，要200张。
200张是吧？
嗯。
那他是这样子，他想许一波大一点，比如说800张，然后要请观世音菩萨帮他安排这样子，然后21张一波这样烧可以吗？
叫他不要求，叫他不要许的太大。
那先许200张，然后
对呀，许的太大解决不了的。
好的好的。那个他家里有没有灵性呢，台长？
有啊，他家里都有啊。哎，
对，他的家里已经念了有200-300张了，但是一直有声音。
对啊，就是在他房顶上啊。
对对对
对对对。
那请问台长，他这个灵性要念多少张呢？
200张质量也不大好，而且这个灵性你要跟他讲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啊，我今天念多少张小房子给我们家里的那房子的要经者啊，希望他能够拿到房子之后能够离开啊。
对，他几乎一直在念，但是好像这个声音一直有
不走的，而且是咚咚咚的声音啊。
哎，对对对
对，
是这样子
啊。对对对的，灵性嘛，都是
这种声音。这样大概要念多少张给灵性呢？
还要180张。
哦，还有180张是吧？是一个灵性吗？
你这个问题算你问的比较聪明。两个。
哦，两个。
嗯。每天晚上回来，白天出去。
哦。
一个是家里的亲戚。
嗯嗯。
死掉的亲戚。还有一个好像是出车祸死的，也是好像以意外死亡。
哦，
家里有一个亲戚是意外死亡，听得懂吗？
嗯嗯，听得懂。
嗯，
两位一共180张还剩是吧？
对。
那他放生要放多少呢？
放这么随缘了，2000条，好了。
哦，好的，感谢。
好了，好了，好了，嗯。
香港法会快到了吗？有些同修想把多位家人的照片带去法会，请菩萨加持，祈求菩萨佛力加持家人，增长智慧，增进佛缘，早日信佛念经。
嗯，
这样求的话，他们问会背业吗？你想这样求？
不会不会，凡凡的求没有关系，凡凡的求没关系的。
嗯。其实那师父，他们想问师父怎么跟观世音菩萨说呢？他们带去这些。这家人的照片跟观世音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能够庇荫我们家里的人，让我们家里的人好了，我有个很好的修行环境啊，让他们更多的感悟，我们能救更多的众生，什么不能讲啊，实际上跟菩萨祷告就是跟这个西方教祷告一样，实际上你跟菩萨讲啊，一直嘴巴里嘟嘟嘟嘟嘟嘟讲，菩萨都听得见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您说，您不是说过吗？求菩萨，一个人最多可以求三件事情吗？不要求多了，求多了就不灵。那么为师傅求常住世间，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为法门求顺利弘扬，在全世界遍地开花，算不算在这三件事情里面呢？
这个也是求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以多讲一点，但是也算一件事情。
嗯，
明白吗？嗯。
哦，明白明白。嗯，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你看，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里不是我们心灵法门佛子家里不是供的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太岁菩萨和观地菩萨吗？请问师父，我们平时分别祈求这怎样祈求这四尊菩萨更好呢？怎么跟这四尊菩萨说呢？
磕头就可以，磕头就可以，什么东西都跟观世音菩萨说，他们全知道。
哦，
你用不着讲很多，你就对着观世音菩萨讲就可以。你如果就对其他讲的话，你也可以啊、观世音菩萨求完之后，你可以啊、求那个啊、那个南京菩萨，请南京菩萨、能够啊、显化，多帮助我啊、在人间克服啊、一切这种啊、烦恼。观地菩萨嘛，主要是说能够啊、帮助我能够啊、越除啊、消除自己的这种业障，能够把守戒律啊。那个如果那个太岁菩萨、经常帮助你把守戒律的话啊，你就会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不会去做了。如果经常跟南京菩萨啊、心中想着他呢，你就会啊、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比较顺利，这是真的。就是说，因为尤其跟人打交道啊、南京菩萨他会教你很多，因为南京菩萨他在天上最高的位置，他实际上就是调节各宗教的。嗯，然后呢，你就请观地菩萨呢保佑呢自己增加能量啊，去有那个防金刚不坏啊，这个光照着自己啊，金刚不坏之光照着自己啊，能够消除啊、不要有魔啊，魔接近，很多人就是这样，还有、这个观地菩萨、周昌菩萨、观平菩萨都是这样。嗯，我呢、一般的你用不着讲的话呢，你就对跟着观世音菩萨把这几句话都讲，菩萨也会都知道，边上菩萨都知道，他们菩萨境界可高了、从来不会像人间这么争名夺利的，他们没有事。
是是是，
好吗？嗯，
对，嗯，你懂的懂的，师父。嗯，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今天问题就问到这吧。感恩师父，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再见
再见再见。
想到了那个太岁菩萨嘛，以前不是开始念礼佛的时候把太岁菩萨也带上，那我们念消灾吉祥神咒的话也可以带上太岁菩萨吗？或者是南京菩萨吗？师父开示一下。
你说以前念什么带上太岁菩萨
啊？念礼佛大忏悔文。
礼佛大忏悔里边没有太岁菩萨的吧？
不是不是，就是就祈求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太岁菩萨帮助我某某，帮助我忏悔和消除身上的业障，就是带上嘛。当时您开始的，那念消灾吉祥神咒可以祈求观世音菩萨、太岁菩萨保佑我消灾吉祥、平安顺利，这样可以吗？
这个都可以的，这个抬头都可以的，都求观世音菩萨都可以的，
都可以啊，您不是曾经说过到了无色界天，就是把亡人超度到无色界天吗？可以帮他求菩萨加持他，让他本性开悟。那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在阳间，就是我们现在是否也可以求菩萨加持我们本性开悟啊？
可以啊，我们天天修心就是求的本性开悟呀。
哦，那师傅，我们是在念心经时之前求，还是上香时求？哪种求为？
上香求比较好啊。
哦，上香求比较好。
他可以跟菩萨祈求他过世的先生勿忘初心吗？无论是到哪个天界，永远都能够念经。
其实他这个方法呢，是不是不赞成经常用？偶然的给他念点经啊，鼓励他一下。其实给他知道他弟子证啊，你是台长的弟子啊，你要一定要超脱到六道啊，要永断轮回啊。经常提醒他，实际上天上都收得到，尤其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男的，一定收得到。所以经常提醒他也是好事情，就像我们很多人已经在城里享受了，啊，能够工作了，赚点很多钱了，在城里享受。农村老有一个人说：“你不要忘记啊，我们家里过去很苦啊，你要好好的更努力啊。”这个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啊，对不对？
比如说有个朋友，他为自己的女朋友。为女朋友家里的人烧头香的时候，他最后为女朋友家里三个人保佑他们全家身体健康。台长，这个对他会有影响吗？
做梦啊？
不是做梦，这是事实。
哎，干嘛呢？
我的意思就是因为他是男的，我就想问这个是不是会损害他很多的功德。
会一点点吧。他帮人家祈求，如果这个
对
方业障很重，他就会省功累德。如果对方也是修心的，就没关系了。
如果不修心，就会省得很厉害，对吧？
也不是很厉害吧，会有一点的。
会有一点。
不多不多，不会很多。
不多。
啊。
台长，一般是不是不要跟人家祈求，是这样的？
你不了解的人帮人家祈求干嘛啦？你没有缘分的人去跟人家祈求，你不是自己帮人家背啊？
对对对。
啊。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家人不在身边，每天早上我为菩萨求菩萨保佑，我不给观世音菩萨请安，我能不能带他们向观世音菩萨请安？
你说你不吃，你说你孩子不吃饭，你爸爸妈妈不吃饭，你能不能替他们吃饭呢？
哦，懂了，明白了，台长，所以我心经不够。
当然了，就是没智慧呀。台长告诉你，帮你调经文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你们的气场的。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哎，没脑子哎，呵呵。
就是。
好了。
那台长，我那个一个星期两张小房子够吧？
够了。
就是我在做劝导声闻的时候，佛台上不是供了三位菩萨吗？我在做劝导声闻的时候是要拜几位菩萨？还是说
先？如果你劝导声闻的时候，你三位都要拜，拜完了之后，你就嘴巴里统称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就可以了。
啊，三位就说供了三位全都拜。
对，拜那当然了，一个佛台上你当然都要拜的，怎么不礼貌啊？
我明白了。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在客厅里，台长在客厅里跟三个人在谈话，你一般的人跑进来总会说：“哎，台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对不起啊，你们两位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对不对啊？”
我明白了。明白了。那我之前是对的，今天错了。
题就是咱们就是一些共修组有一位师兄，他就说让咱们在那个早上上香的时候，就是他问师父这样说如理如法吗？就是第一句就是希望在以后往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二句是在观世音妈妈的身边，第三句是超脱六道，第四句是听闻佛法开口念经。师父请您开示一下，这要如理如法吗？
嗯，叫他不要自己编的。你想想看，现在里面只有一句是可以用的，超脱六道。其他的、其他的实际上你能够不能够到观世音菩萨的身边，你在超脱六道之后你也是能够在天上这个四圣道里面，但四圣道里面它不一定老在观世音菩萨妈妈身边的，这些呢就等于呢你求了之后呢就等于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了。因为就举个简单例子，你们能够跟某一个人在一起、但是也在一起，在一个地球上、在一个国家里、你也不一定能够跟他在一起的、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在宇宙空间也是这样，
明白了师父。
但是你心中有观世音菩萨，菩萨就会常住在你心中的，你到了天上也是的，你只要想念观世音菩萨、你就看得到了，眼睛马上就看得见了，明白了吗？
好的，
因为因为天上都是、天上都是一种化身了、很多都是一种我们说、这个化身啊、或者是他的法身，他就啪一下子就出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哦，那我就不是这样祈求，因为上次共修的时候，这位师兄说可以这样求，那我想还是就是让师傅开始一下比较好。
师兄太多，个个都想自己编一套出来啊。
是的，师傅，感恩。
五岁了嘛，他会念那个准提神咒、往生咒，还有七佛灭罪真言，还会念一点心经大悲咒和礼佛大忏悔文。但是这个小孩子呢，他那个说话口齿非常不清楚，然后就是有时候我看他在一边玩玩具，他就一边在那个念经，有时候晚上很黑了，他也在念那个往生咒，但是念经前他是不会祈求的，这样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那他还跟我们一起上晚香，但是他是很用心的在上的，但是就是小孩子嘛，有时候待不住，因为上香的那个礼仪时间比较长，他就一会儿趴在那个跪垫拜垫上面呢，一会儿东张西望的。
没关系的。
哦，没关系是吧？因为我怕这样不如法，不如法会不会得罪菩萨？
没关系，没关系的，不会的，小孩子不管的，童年。
晚上早晚点香是吧？点香的时候不是要祈祷吗？祈祷以前是不是每次都要把许愿的再说一遍呢？
要
一定要说是吧？
你我问你多说好还是不说好啊？
他当然多说好了。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天天跟孩子说，孩子啊，妈妈一定喜欢你，一定把你抚养成人。孩子每天听了之后就觉得有那种依托依靠。你不讲了，人家想心里就想了吗？听不懂啊？
听懂。
啊、
临时妙法度人比较好的师兄，可以求菩萨慈悲安排因缘，保佑自己有更多的机缘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这个要怎么求呢？怎么跟观世音菩萨说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度到有缘众生，像这种问题多求都是好事情。你只要跟观世音菩萨求，你功德无量。所以很多人很有智慧的，像这种缘分，你一定要保持住。所以说，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让我度到更多的人，有缘众生。观世音菩萨，请你给我更多的能量，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你的。这样的话，这个人呢、哎呀，这个人，你想想看，菩萨给他能量，又不单单说你助人的时候给你能量了，他整体给你能量的呀。
对，是的，
这种人们有智慧的、所以这种能够出去渡人的人，能够把好事跟菩萨讲，希望给他加持，实际上这种人是得到很大的菩萨的加持的。
好的，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老妈妈， 在念经无意间抬头往天上一看，看到本地的一个师兄在天上接近太阳做了一个伸懒腰的动作，菩萨用意念告诉这位老妈妈，这个师兄在弘法精进，帮助很多重病放生，默默的去做，很有功德。菩萨意念告诉这位老妈妈，在这个师兄需要时可以祈求菩萨加持能量，请问师父，是这样吗？师父，
是的，这个人伸个懒腰，实际上说明他累了，听得懂吗？
哦、
你像跟我们做事情做到后来累了，不就伸个懒腰吗？就这样
的。是的，是的，是的。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你讲那种，如果我二天梦到有谐音的，我看到窗口有一个女的没有穿衣服的，就有一万两，我就梦到台长来了，台长要讲观世音菩萨，是讲有这种梦是要讲念跟观世音菩萨讲吗？
啊，就是你们有邪淫的思想了，台长过来制止你们，叫你们好好念观世音菩萨，因为当一个人有邪淫的时候，求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消除我身上的脑子里的邪淫，可以的，这个可以的。这种人呢，就是说呢，不会在他身上有留下这个业障。但是如果你不求观世音菩萨的话呢，可能会留下业障。但是你求了之后呢，也有一些问题。如果你不干净、不坚决的话呢，那你可能护法神会很不开心的，明白吧？
要等求了，这种。
如果你真的不想邪淫的话，你就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帮我消掉我内心的邪淫思想，明白了吗？
很多同学遇到亲人亲戚，不好度，以致活着不信，往生后要经，那是否在其活着的时候就要尽快尽力的度他们，包括朋友、亲朋好友？
这个里边第一个字要缘，没有缘分的你快也快不了，不管你的爸爸妈妈，不管你的兄弟姐妹，连你的老婆都这样，没缘分你度不了的。这个东西只有求菩萨给他的缘分，说观世音菩萨我要度他啊，这辈子我们的缘分呢，就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你求什么他都同意你的，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么爱我们的。
师傅啊，您不是又开始了一下，就是说如果特别生气要发火的，要默念十遍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转化我内心的贪嗔痴，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是啊是啊，这昨天最新的开始跟大家讲了，一定要讲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转换我内心的贪嗔痴，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任何人的发脾气都是由贪嗔痴三毒而起的，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那师父，我们首先是默念十遍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转化我内心的贪嗔痴，还是念解结咒，还是应该坐下来呢师父，还是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说呢？你说的，
你如果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先跟菩萨说呀，说说念念，说说念念多好啊
哦，
你说说念念之后，你看看你还会不会发脾气
哦，哦，是是是，哎，这也是一个妙法啊！
实际上你试试看你就知道了。实际上从心理学上来讲，当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怒火冲天，火高啊，人家说旺火旺高，肝火旺。你只要一静下来，让你的心平静，你的火气就会慢慢平静的，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